各地啊，这些偏远的肢体，他们盼望有更多的学习跟教导。主，你赐给我们这个好机会啊，让我们在丰收神学院来学习。主，我们就为此来感谢，为这一次的教导，沙姆记上下啊，跟会幕，我们求你来施恩，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经当中啊，你要我们所知道的一些重点。求主施恩，让我们所学的不只是知识，也是灵命的成长。好使你的教会得造就，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我们没有开始之前哈，很重要的就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啊，你们啊有几位是已经修的哈，修的跟旁听的，我想看一下，就已经打算修的举手。好，哎对，全修的，李长老好像有嘛哈，我记得。好，没关系的哈。好，那我们。这个先给你们啊，先给你们哈、啊，好，先给你们。这是沙漠记的哈、哦，哎，会幕呢，因为还没有这个，你们还没有资料，我要想想看怎么做啊，因为太复杂，对你们也是一个压力啊。好，那么你们可以没关系，那个你可以拿一张嘛，我应该印了蛮多的，20份啊。好，那么这个书哈，我就想请这个已经要修这个课的先拿这个书哈。你旁听的先等一下，我看看我书够不够，好不好？已经拿这个书的，这个书一般我们在教会教啊，李长老知道啊，通常是20块一本。不过呢，因为你们神学生啊，我们是 free 的哈、啊，免费的哈、啊。好，那已经修的就可以来拿哈。啊好，已经修的，那么旁听的你先等一下，我看够不够。旁听我也会给你啊，别担心啊，一视同仁啊，好，对，应该有，那边还有多，啊，有，对，好，长老一定有一份的了啊。没问题，对，没问题哈、啊，好的，那来，有的，对，不，是给你的哈、啊，好。好，没关系的哈。好，那个，哎，李章，这我知道，你拿着吧。啊，好，哎，好，那个后面那个，爸给我拿一张，好不好？拜托，因为我手上没有了，全部拿出去了哈。对，好。哎，对，不要急啊，各位，我神学生嘛，我也做过嘛啊，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通常是这样。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参考英文的参考书，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当然也非常多哈，我就用了一些灵修的，还有一些研究的哈。那么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作者是一个作者啊，就是沙漠上沙漠下哈。啊，你们可以做一些研究，另外第四个其实有中文译本，也是我对于这一本书特别喜欢哈，《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啊。上次我教的是基督生平啊，不过这个可能没有多的介绍，但是在旧约这一本写得非常好啊，旧约特别是旧约，新约嘛看是哪一卷了哈，但是旧约啊，哇，那真是写得非常好，那没有话讲啊，那这是真是。用字不多，但是你如果在教会带查经呢，想要从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本书非常好，我都很建议你们哈，能够看懂英文的就买英文便宜一点哈，如果看不懂，就是不是看不懂，就是说看英文不方便的哈，你就买中文本。中文本呢，它叫做圣徒注释，第四个圣徒圣经注释，有没有看到第四个啊？这是中文本哈，这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资料啊，特别在就业方面，那写的是非常之好啊，很值得你们啊去看。那么我建议你们啊，去特别在这一卷啊，想要快速的了解沙漠记的话，你想要省事，先把这个重要的注释、解经的注释看一遍的话，我就建议你去看这个。不过这个书非常之大哈、啊，我看天道一本可能卖超过$100了啊，就业两大本，非常之大。啊，这个出国带那两本，大概心里就不必装了哈、啊，啊，表示很有分量哈、啊，哦，不得了，我的去新加坡带我都不想带哈、啊，太重了哈、啊。 好，那么在这个沙漠记里面呢，其实很不好意思哈，我们今天真正讲说在学术上可以看的大概是詹正义啊牧师的沙漠记上啊，那么有卷一跟卷二啊，卷三跟卷四还没有出来啊，就特别是沙漠记下。但是这也是我们华人哈、啊、在学术上比较有研究的，所以就拿这一本作为一个 reference 啊，让你们去看。我就建议你们第四本是属于解经方面的哈、啊，对于你们会比较好。那么第八个是属于啊近身研究的，在学术上研究，特别啊詹牧师里面写了很多这个观点哈、啊，你们可以去研究哈、啊。那么我们上课也稍微会提一下哈。啊好，那么其他属于灵修类的啊，你们就知道这个沙漠耳记活泉出的，还有大沙漠耳啊、大卫啊，陈泽信的默想沙漠记上下，基督徒出版社哈、啊。那第三个是属于灵修类的啊，不过这个灵修类基本来、在我们都看过哈、啊，就是算还不错的哈、啊，还不错的。那么第五个是贾玉明的圣经要义哈、啊，还有这个有关旧约，特别在沙漠耳记里面，其实哈、啊。是讲到很多神学的问题啊，特别是君王这个路线啊，也是我们这个课程我会去研究的哈、啊。我们读沙漠的时候，上下的时候，最主要是联合王国啊，这个联合王国主要是君王啊，这个君王的路线是怎么来的？这是神学的范畴啊。那么我们应该在课堂上也要来研究的哈、啊。第六、第七哈、啊、是属于比较神学性的哈、啊。好。那么我跟大家的一个课后的作业哈，第一个就是心得啊，每个人都必做，这个不难哈、啊，大家都会写心得。第二个写一个沙漠记如何影响我在教会中的服事态度，这个很重要，这个属于心得类。我们会讲到登位五部曲啊，詹正义牧师那个书是登位三部曲，西方的神学家是登位三部曲，我就提出登位五部曲哈 啊，不是我比人家高超哈、啊，不是，不好意思哈。哎，多两步，那两步非常重要啊，因为扫罗没有那两步，所以死的就很快了哈。上课再来讲哈，我们来研究这个非常重要哈。为什么我说对传道人很重要呢？因为各位出去服事哈，就像被高利啊一个过程啊，最后得到众教会的认可，教会弟兄姐妹接纳，这是有个过程的，懂我是吧？这个过程你必须要了解啊，对你服事很重要，不是神学院一出去。就是可以在教会里面独当一面，不是的，没有一个牧师出来是这样的哈，都是从一个学习啊，不断的学习这样成长哈，包括我在内哈，到现在还在学习，所以对我来讲，读这个沙漠记的研究呢，其实这方面对传道人的服事的塑造非常之重要啊，非常重要哈，那你就会知道在教会的当中，其实。年轻的传道人出去总是想说多做一点嘛哈、啊，这是多做一点是好，比较好听了啊。那么想要多负责一点，但是你发现你行有余力不足啊，对不对哈、啊？不是很快的，你在教会能够做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啊，通常都是从小的开始做。那你的心理怎么样去调试？怎么样从沙漠记里面哈、啊，让我们看到这些信息哈、啊，帮助我们哈、啊、在属灵上成长。我觉得这是今天传道人最需要知道的，特别这个沙漠耳记上下是对于教牧方面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卷啊。好，啊，那么第三个哈、啊、读书报告哈、啊，你可以选三本书做一个心得，很简单的，每一个书约500字啊。那么三本书呢，你可以从英文也可以，中文也可以啊，1到8啊。但我相信你们会选1、2、3、4之中的其中三个哈。这个心得呢，其实你可以想到说，在这一卷书的当中，它的着重点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沙漠活泉的比较着重在灵修方面的，对不对啊？从灵修的方面啊，他来看这个人物啊，这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三本书的心得呢，是每个字约500字，不多的，其实不多的哈、啊，不要长篇大论哈、啊，要言之有物，这个很重要哈、啊，因为你到教会去讲到。30分钟的道你可以讲，20分钟的教可以讲，10分钟里也可以讲，50分钟也可以讲，一个半小时也可以讲，这就是你的功夫了。练习把它说成一个很精简的一个啊，一个文字哈。我想这是大家平常可以操练的哈。好，那么下面有一些论文的题目，自己可以选一个啊，按神学院的规定来写的哈。 第一个是研究沙漠耳记中的大卫之约跟亚伯拉罕约的关系啊，这个我们上课都会讲到的哈。第二个研究沙漠耳记中君王跟摩西之约的关系啊，第三个研究沙漠耳记君王的职分啊，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啊？当然这个跟整本圣经都有一些联系啊，大家可以来啊，上过这个课你应该就会有一个 whole picture 哈、啊，来帮助你。啊，第四个哈，找沙漠记中的先知，哪些经文是对君王说话，引导参谋，并研究先知对君王说话后的态度为何？啊，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特别今天教会在讲究所谓的先知的服事里头，啊，一个先知他的 attitude 到底是什么，很重要，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叫新约的教会啊，我们也是先知讲道啊。跟旧约的先知啊，他是传讲神的话，都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些态度是什么啊？那么是不是我们今天从沙漠记里面找到一个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啊？这个蛮重要的哈、啊。好，第五个哈、啊，一哈、啊、沙漠记中来比较两个王的服事，哎，扫罗跟大卫啊，两个都犯罪，大卫的罪也不会比扫罗少，大家都晓得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上帝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仆人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这个两个王的服事很重要，我们未来的服事可能会碰到的情形哈、啊，这是有关乎我们将来服事哈、啊，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哈、啊。好，第六个，研究沙漠记中上下有关祭司跟君王的关系，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啊，因为祭司的系统到了沙漠记的时候。从这个以利以后啊，这个大的系统哈、啊，这些书本里面都会告诉你啊，我这个书里面都有很好的祭司图表图哈、啊，你们可以去看，我都已经帮你规划好了，也不需要你们规划了哈、啊，啊，你们可以看第几页哈、啊，可以看一下哈、啊，来翻过后面看一下哈、啊，啊，好像这些呢，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会啊都会告诉你的哈、啊，好，好，请大家一同。看到第48页哈，48页哈，像这些我们都规划好了哈，配举48哈，好，那么这个可以帮助你哈，对沙漠记，你去沙漠记哈，读的时候特别困难，因为人物超多啊，懂我是吧？人物很多的哈，所以各位你要把沙漠记变成一个你很熟悉的经卷哈，我跟大家讲，你要花功夫啊，我研究沙漠记是去中国大陆服事，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就开始读了。啊，连续读了几个月，开始写，开始看，也听很多不同的牧者哈、啊，他们所说的哈、啊，再来就是你的参考资料，啊，所以啊，再来去研究这里面的问题哈、啊，然后找出里面的中心思想，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你们想要在沙漠记上面的学习要多一点的话，当然神学院的课程时间有限，那是不太可能。坦白告诉你。啊，我只能帮你带个入门哈、啊，剩下就是你们的功夫。我就建议你们啊，这两卷书是这个时代的需要啊，你们听完就晓得了。啊，不管是灵恩的问题啊，这个形式主义的问题啊，形式主义教会有形式主义啊，这些在沙漠记都出现，还有服事的问题啊，教牧学的问题啊，这些全部都在沙漠记里面出现，人的肉体的问题哈。啊啊，这些我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啊，去看这些属灵的信息的哈。那么祭司跟君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啊？也很重要哈。好，第四个啊，第六个、第七个，研究大卫的逃亡史对大卫未来建国的影响，同工团的建立有什么影响啊？这个很重要啊。上帝允许大卫遭遇到一些苦难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那么。对他未来的影响是什么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沙漠记哈非常重要的研究。如果上以上的问题啊，你都觉得很困难，那么第八个，找四个人物做比较，不是君王，懂我是吧？不要找大卫、所罗门跟啊，主要是大卫跟这个扫罗，不必找君王了，你就找四个不同的人物啊，米非波设啊这些哈、啊，四个不同的人物哈、啊，去做一个对比，看看他们当中生命的问题是什么。啊，在这本书的后头，对不起，我看一下哈，这本书的后头我有做一个很简单的 reference 哈，那么这个是到教会去教的啊，好，请大家翻到第71页，好，71页哈，71页哈，71页你就看到有一些资料，对不对？ 啊，71页哈、啊，因为沙漠记里面的人物非常多啊，是一个联合王国时期，那么这些人物可以做比较的啊，这个比较对我们生命也非常有成长啊，我想这也是好的哈、啊。好，最后一个是研究约柜跟以色列人发展的关系，跟今日教会属灵的教导，哎，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刚刚讲的形式主义，基本在沙漠记里面都出现啊。今天教会要复兴。啊，怎么样复兴？沙漠记里面讲的一清二楚啊，是不是我们到韩国祷告山回来就复兴了？啊，我到东南亚也这么讲啊，刚刚才东南亚回来，礼拜五才回来，东南亚也是刚刚讲，里面有牧师团，他们就到了韩国，啊，我们都来研究这个问题，沙漠记里面都讲的。那今天的复兴啊，是要从什么角度来看 ？OK， 是不是把那样的制度搬来就教会就复兴了？啊，真的，读完沙漠经你就晓得了啊。其实我们自己需要啊，想一想看哈、啊，这复兴的动力跟资源哈、啊，是从什么角度而来哈、啊？好，这些课呢哈、啊，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已经修的话哈、啊，尽可能的啊，来第二个是一定要挑一个的哈、啊，第三个的必做哈、啊，其实不是太难，你懂我意思吧？心得你上到差不多沙漠记快结束你就可以写了，那么写一个很简单的，你现在有服事，不管你是全职代职啊，你可以从登位五部曲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你今天虽然不是在教会做全职牧师，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啊，将来你要做全职服事或是在你所认识的牧者当中啊，你学到什么，懂我是吧？这个蛮重要。如果你今天正式在服事或是准备开始服事，你就从登位五部曲里面来看，我们今天到教会该有的心态是什么啊？心态是什么？我想这个不太难，懂我啦？这个都是属于大家自己去发挥的啊，这个不是学术研究的课程哈 啊，至少这两个题目不是。那么心得呢，我知道大家会觉得说比较啰嗦一点，但是因为一样的，学校有规定要看书嘛，是不是啊？你就找三本书去看，三正义啊，牧师的这上下卷一卷二，这是属于学术研究的哈、啊，要让你写心得很困难，坦白讲啊，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原文希伯来文的啊，跟这个啊比较对比哈、啊，所以各位看的会辛苦哈、啊，但是没有关系哈、啊，你尽可能去看，我就建议你们可以从一些不同的书卷啊书本去看，好不好啊？这个不太难，我相信这个功课想想也不是那么难啦。啊，真的，如果你要想写到这个，约的问题的话，就是比较深入一点了哈。那看看你摩西五经的基础够不够了哈。那其他的我相信不太难啊，不太难。你平常啊稍微没有事的时候，像这个活泉的人物传记啊，沙漠大卫啊，看的话很轻松就看完了啊，因为它薄薄的一本，不是那么多啊。我相信对你们不是压力哈、啊。那么对你们去看一看，也顺便把这个沙漠记上下呢啊，这里面重要的人物稍微了解一下啊，我相信不太难。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跟我讲，好不好啊？还有问题跟我讲。如果这些题目你觉得都不够，不喜欢啊，也没有关系，你自己选一个题目在沙漠记的里面也可以啊，也可以啊，这个蛮自由的哈。那么我想这是在这个课程啊，我刚跟大家讲的。有关会幕的我现在就不跟你们讲了哈，因为会幕啊，事实上我不知道这个沙漠记哈，时间我们盼望在十月第一个礼拜能够结束哈。会幕其实啊，要讲起来的话，我在浸浸会时间教会幕16个小时也没教完哈，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晓得不是那么简单哈。这个沙漠记这个16个小时也教不完，坦白跟你讲哈，所以有一些的资料哈，就是到时候来看看怎么去一起发挥，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哈。那会幕方面因为蛮复杂的啊，我会尽量用图表给你们看啊，图表，因为这是做图表很重要的啊。光看那个圣经的啊，你看得很辛苦啊，所以我尽量用图表来发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书现在买不到啊，很多书都绝版了，买不到怎么办呢？我就有考虑，因为会幕我自己有出哈，我会拿一些 CD 来给你们啊，你们来听啊。然后上课我们会讲一些比较重要的重点哈，可能我们会着重在这个啊圣所的里面哈。至于外院，可能我就不讲了啊，让你们去听了。因为 外院就讲了16个小时的信息了，你们自己去听了好不好啊？就是当做你们的一个上课哈、啊，我想够了。那么在圣所里面，我们可以着重圣所跟自圣所的研究啊，这个就可以了啊，对你们来讲就比较全面哈、啊。好，那么这是目前我在会幕里面所想到的哈、啊。好了，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哈、啊？关于课业这些方面清不清楚啊？会不会太重啊？如果太重，也跟我讲一下哈、啊。
那个。课后作业那个论文里面写是我们要写几个字还是几个字？
学校有什么规定？我不知道，每个神学院不一样。
这是照老师定的规定。
哦，这样子哈。好，其实我跟大家讲啊，精简有料 ，A 呀、啊，你啰里拉扎的全部抄，拜托啊，不要这样子，懂我是吧？功夫是你的，不是我的，啊，我在浸信会神学院教啊，这个亚洲神学院去教。那么有些学生写得非常好，一看就知道他有研究，一定 A 的，没问题啊，没问题。那么有些是抄了一大堆啊，十张纸啊，看得很辛苦，最多 B 嘛，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的，好，所以你们去研究，哪怕是一个三张纸、两页纸，哇，这里面写的，在一个论点写得非常好，肯定是 A 的，好不好啊？我不是要多说良心话，我也很忙。给我那么多我也看不了啊，那么等于是我在看书了哈、啊、很辛苦。还有就是你们那个死海古卷那个文字就拜托哈、啊、我上次已经讲了，这个有一些学生写的那个字哈、啊、不是我在讲哈、啊、这个你用写没有关系就认了哈、啊、老师也认了哈、啊、因为不会打电脑嘛哈、啊、这个都大家可以彼此接纳，好不好？你中间留一行留两行，绳子也不要省到这个地步嘛哈、啊、这是美国啊，拜托啊，不是在中国大陆啊啊，所以这个就稍微宽一点哈、啊，我们年纪也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现在也是老花了哈、啊，明年就50岁了，所以拜托啊，字稍微大一点哈、啊，稍微正楷一点啊，不要变成死海古卷，看得像希伯来文，哇，惨灾！上次就有一个真的写得像希伯来文一样，我看得很痛苦，哦，这个真是。好，想要多给一点分数都觉得很困难啊，懂我知道，所以大家拜托拜托哈、啊，字大一点，大一点哈、啊，大一点，大一点好，我好看嘛，可以帮助你啊。那么，如果你愿意打字的话，我比较 prefer 这样，为什么呢？资料存在你的电脑里，以后你可以用的，懂我知道，这是你的东西啊。我只是对我来讲是方便，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能用电脑的话，我不会勉强你了。好，不会勉强你。好，我想这就是在这边的一个小小的要求了哈、啊，就拜托了哈、啊。好，好。
老师有一个是上课是10月18号礼拜三，还有10月20号礼拜天，这两天，那是这两天是代换的哪两天？
哦，好，现在要跟大家讲，是不是有可能九月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六，或是礼拜？天的下午4个小时、啊、我们有4个小时要提前
对
九月最后30号吧，九月三十号是不是礼拜天？
对，
九月
三十号是礼拜六，如果礼拜六可以的话，我想我跟学校谈一谈，礼拜不可以啊，那就是礼拜天可不可以？
可以，
下午
啊，有没有困难啊？因为我刚好那个礼拜我要到那个加拿大去服侍，刚好时间有没有可能啊？礼拜怕你们太累啊。不过这个从这个艰苦地区来的传道人没问题啊啊，这个你知道这个本地的哈、啊、是稍微这个哈、啊，我们要考虑一下哈、啊。我是没问题的，我们很习惯的啊，一天8小时10小时大家一起来。啊，这个怕你们累死啊，不行的。
有没有可能加在别的？
可以啊，
别的天，不要礼拜天。
不要礼拜天哈，啊，那、但是不要礼拜天，时间就礼拜三晚上，也是礼拜三晚上啊，因为学校是礼拜二、礼拜四嘛，礼拜六对不对？那只有礼拜三晚上是这样子，我是没有问题哈、啊。如果是刚好那两天不行，就礼拜天礼拜，但是我不知道长老了哈、啊，我们要跟学校研究了，好不好啊？啊、就是除非是改两个礼拜三晚上，或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
老师哪一天不能来？
我是十月，对对。
十七、十八、 不能。
十七是礼拜二，
十七礼拜二礼拜三
礼拜二礼拜三那个课。
那两堂不能来。
对，不能来。我刚好在那个李长老的老家 ，Edmonton 服侍。
呀、yeah, ，
这是后来一个安排哈。好，那么我们待会再研究哈，就不要拖时间了，时间差不多了哈。好，那么撒母耳记呢？其实我一开始就说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卷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哈，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先看这个大纲的结构哈，大纲的结构。那么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其实哈，是有窍门的。大家读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哈，你去看撒母耳记这个里面去分段哈，我们可以来这边看哈，请你看你的书本42页，如果你看不到你的这个荧幕的话，好，42页哈，有，我现在少带一本，有没有人给我哈？不然我要转头看也很辛苦，没关系，跟谁先借我一本，先借我一本，哎，长老的借我好了，哎，长老的借我哈，不好意思啊，谢谢，好，42页哈。好，先看一下42页。好，那么我知道大家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哈，因为章节很多，对不对？哈，读任何一个书卷呢，你要先把这个大的分段搞清楚啊，对大家来讲呢，就会比较有一个窍门哈。所以呢，在42跟43页，我们把撒母耳记上下呢，我们要把它摊开来看。因为撒母耳记上下其实可以列成是一个书卷啊，可以这么讲啊，因为它很大啊，我们翻成叫上跟下啊。那撒母耳记呢里面呢，上呢1到8章讲到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个士师啊，你可以这样看啊，最后一个士师，然后从士师时期呢就带进了联合王国的时期。那么联合王国时期从第九章到十五章啊，我们晓得就是扫罗了啊，是选民的第一位王。那么在扫罗这个结局大家都知道，他被上帝废弃了，可以讲是一个废弃的君王。而撒母耳记的1到8章整个的神学中心是以便以谢啊，这个我们详细会讲的了哈，先告诉你，你先记就好了啊。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哈，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时代的转换哈，这是整个1到8章的神学中心哈，所以我们会从这里面慢慢去帮助你哈，来了解为什么神的带领跟启示啊，是用这样的方式哈。从16章到31章啊，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是一个代替的君王啊，他代替了第一个被神所废弃的。那么这一个大卫合神心意的王呢，从16章到31章呢，主要是他的呼召啊，最后背十字架啊逃难。那么真正的掌权是到了撒母耳记下了啊，1到10章是他的得胜啊，大卫的得胜。大卫得胜以后呢，你会看见大卫的堕落啊，接着他就得胜了堕落。前面是合神心意的王啊，背十字架，接着他得胜掌权，1到10章，11章到12章讲大卫的堕落，堕落之后必有灾难的，因为这是管教嘛，对不对？很简单的哈，所以从13到20章是大卫的灾难。啊，这是上帝的管教啊，包括亚撒这个暗嫩跟他玛的事件，亚撒龙造反啊，那么大卫怎么样去逃难，平定这个内乱啊，这里面简单的讲啊，这里面几个重点啊，你稍微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轮廓啊，来看一下。那么21到24章是大卫的攻击啊，这是补述啊，没有讲的或是重新的啊去讲一些新的东西啊。好，那么这是撒母耳记上下的一个大纲啊，大纲在这个结构大纲的里面哈，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哈，我现在先告诉你，比如说你研究大卫的时候，有几个地点很重要啊，地点，一个就是亚杜兰啊，亚杜兰啊，不是亚杜兰读经营啊，不要搞错啊，当然我们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哈，那么亚杜兰是大卫啊转折的当中一个大的重点啊，扫罗我现在不讲啊，最主要我们研究大卫的时候有几个重点，一个是亚杜兰，第二个是希伯伦。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啊，大卫开始得胜啊，因为他在希伯伦啊等于是做了犹大王，后来就转到耶路撒冷啊，做了以色列的王啊，这几个地点你一定要搞清，这是大卫研究大卫一生的当中三个转折点。所以你要研究大卫的一生，有这么多的事迹，什么样的去 啊去看呢啊，当然你还可以细的去讲哈、啊，当然细的讲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大的来看，大卫一生当中啊，不从他被高利开始啊，那么在逃难啊，到了亚杜兰，他开始面对苦难啊，一路的往上攀升啊，那么一路的后来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到了希伯伦，他就做了这个犹大的王，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以色列的王，这个很重要的哈。那么当他真正做到以色列众支派的王的时候，他开始堕落啊，这个就是圣城大管教啊。他在圣城做了以色列的王，也迁居到那里，那么他也堕落了啊。那么神也给他灾难来管教他哈。所以这是在这个大的轮廓的里头，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认识哈。那么如果整体的来看呢，撒母耳记的上下的结构呢，就是从士师的时期，一个黑暗的时期，上帝怎么样去复兴以色列人啊，去进入到一个联合王国的时期。好，那么怎么样的去复兴呢？这是神有他的预备啊，当然这个预备啊，就是预备了一个先知撒母耳出来，先预备一个先知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到内容的时候，我们再来去研究它了哈。好，那么从这个联合王国开始呢啊，我们这边有一个turn 哈，第十六个是联合扫大门呐、啊，啊，什么叫扫大门啊？啊，不是大清驾清扫啊，啊，扫是扫罗，大是大卫，门是所罗门啊，啊，就联合扫大门啊，好不好记啊？啊好记吧哈、啊，肯定好记哈、啊。我张牧师专门用一些很怪招啊，帮助你们记着，联合扫大门总共120年，每一个王做王是40年，啊，所以3、4、120年哈、啊。那么扫罗被神弃啊，扫罗的一生可以用杀来表达啊，因为他是充满了这个不安全跟嫉妒啊，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来研究啊。好，那么所以呢，在撒母耳记的一个大的大纲的里头，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看的话就比较简单，懂我知道哈、啊、细的我们慢慢再去研究了哈、啊、好，那么在这个时代的背景的里面呢，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你的讲义了啊，第一页啊，讲义啊，请大家翻到这个讲义来看一下啊。在这个时代的背景的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因为外邦人有外邦人的征战，为什么呢？在士师的时期，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所以上帝就允许这个外邦人比他们强大哈。当外邦人比他们强大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其实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的这个辛苦的，因为外邦人常常的去欺负啊，这个以色列人啊，我们来看这个图表哈、啊，请大家看到第45页哈、啊，好，第45页。那么这个外邦人呢，是从这个45页的地图来看哈、啊，从东边来看，从北边好了，北边就是亚兰哈、啊，亚兰国，再来顺时钟亚门、摩押以东啊、亚玛利啊，然后腓力士啊、推罗、西敦啊，这一圈啊，在这个荧幕上你所看到这一圈是环绕，把整个以色列人环绕在一起。那么在读撒母耳记的当中呢，士师的背景很重要，因为这些士师产生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啊，外邦人开始攻打以色列人啊，去欺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悔改了以后呢，上帝就呼召了这些士师出来来帮助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外邦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征战啊，常常的跟这些外邦去征战啊，这是一个读撒母耳记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啊，一个时代的转变。在这个征战的里头啊，你就看见了，其实啊，以色列人非常可怜的啊，请大家一同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来看一看。因为以色列的科技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苦？因为以色列的科技并不发达的啊，请大家一同翻到撒母耳记好上啊，请大家一同来看到第13章19节啊，13章19节，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啊，13章19节啊，找到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13章19节，他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什么铁匠，有没有看到啊？因为腓力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那以色列人如果要磨锄犁斧跟铲，就下到腓力士人那里去啊。所以你就晓得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时候啊，在这一种外邦的征战的里头，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是吃亏的，因为整个的科技 啊，这个制铁的做铁这个铁匠以色列人没有，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啊，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受到外邦的欺负啊，往往都是非常的悲惨啊。好，那么这是一个外邦人征战，所以外面有外面的压力啊，这些民族他们比他们强大啊，比以色列人强大，他们的科技比以色列人强大啊。好，那么以色列的内部还有一些问题，这个内部是什么呢？很简单的啊，有民族内在的转变。我们来翻到四世纪的时候来看一下啊，四世纪，请大家一同来看到四世纪。好，请大家来看四世纪啊，我们大家一同读一下第二十章啊，二十章，好，第二十章，翻到四世纪二十章。好，我们大家一同看十二节啊，十二节讲到便雅悯支派跟众支派的关系了啊，这是你读撒母耳记的一个大的背景，你需要了解的。因为这个便雅悯呢，特别是这个基比亚人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啊。我们来看第四节，先读第二十章第四节，弟兄姐妹你们读的时候就了解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啊，先从时代背景着手啊，研究一个书卷啊，不要单单的一开始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啊，那你就差不多这个书卷很多重要的内容信息你找不到了啊，因为它是有一个大的背景转进来的啊，所以它的大背景在四世纪的当中。来，二十章第四节，我们大家读一下哈。那个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好，就停在这里了。所以这个基比亚就是便雅悯啊，便雅悯的基比亚。那么当基比亚的匪类土匪窝，基比亚是一个土匪窝啊，里面有非常多的啊这些土匪啊，就把这个利未人的这个妾强奸以至于死。后来这个利未人呢就开始把这个失窃的尸身切成十二块啊，十九章二十九节。到了家里用刀呢将妾的尸身呢切成十二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事境，有没有看到啊，接着以色列人就出来拿着刀准备要来征战了啊，因为要来复仇啊啊，需要对这个罪做一个解决。好，那么我们看见啊，第二十章第六节，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权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好了，那么第十节哈，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一百人挑取十人，一千人挑取百人，一万人挑取千人，为民运粮。等到大众到了便雅悯基比亚，就知道基比亚在以色列所做的丑事，征伐他们哈。好，那么你看十二节，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那些匪类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除掉这个恶。”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的话啊，所以他们开始打仗了啊，打仗。好，那么这是当时内在的民族啊，在四世的时期的尾端的时候呢，那么产生了以色列内部民族的一个大的问题啊，一个大的征战就开始。在这个征战的当中，基本上便雅悯支派差不多快被灭绝了啊，便雅悯快被灭绝了啊，以色列十个支派缺乏一个支派啊，那当然众支派也是很难过的，对不对哈？在这场战争当中，没想到这么的惨烈哈。好，那么后来呢，就开始为便雅悯娶妻。好，我们大家看二十一章，好，我们翻到二十一章，啊，我们大家一同看到，好，十六节，二十一章十六节，四世纪啊，会中的长老便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使剩余的人有妻呢？又说便雅悯逃脱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啊。好，那么就吩咐二十一节，有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女子中抢一个为妻啊，回便雅悯地区。好，这就是背景。那么从四世的末尾来看，这个便雅悯支派啊，差不多灭绝了，剩下的男子呢，那么就在示罗的这个当中，示罗的女子出来抢一个为妻啊。那么所以你看哈，这个示罗的女子呢，就是 不是属于犹太人了，对不对啊？是属于当地的这些女子了。因为以色列人说了，十八节，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对不对？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女儿不能够嫁给偏亚悯人的。所以到了偏亚悯，到了四师时期的时候，你看这个偏亚悯这个支派非常有趣的，在血统上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哈，其实就是有点跟当地人开始混种了啊，特别到了跟示罗的女子哈、啊、娶来为妻了。好，那么你去读这些的时候哈、啊，好像到目前还没什么感觉啊。不过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个沙漠记上的时候，扫罗是什么支派的？哎，偏亚悯支派的。而且扫罗的老家在哪里啊？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土匪窝基比亚啊。上帝就选了一个土匪窝的基比亚的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任大王啊，做他们的君王。你晓得在这个世事的末尾，最后他们说要立王的时候，上帝也答应他们啊。这个君王我们后面再来看啊。但是神就在偏亚悯支派，是他们曾经联合出兵攻打的一个支派，差不多要灭种的啊一个支派，那么上帝却选选了这个扫罗为王啊。所以你就想可以想想啊，其实以色列人啊，众支派啊，要顺服这个偏亚悯支派的扫罗，而且是出生在基比亚啊，按晓得不简单了，对不对啊？不太容易啊。你就晓得从这里面你就知道这是神的一个作为啊，让他们想都想不到啊。刚刚才打完仗没有多久啊，最后他们想要跟上帝说立一个王的时候，没有想到神却在偏亚悯啊这个基比亚成立了啊，呼召了这一个啊扫罗出来做以色列的王。好，那么弟兄姐妹哈，你就当你去开始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挺有意思的哈。那这个以色列人最后还要啊跟随这个扫罗，确实不简单。所以你晓得请翻到沙漠记上第十章。好，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看到沙漠记第十章啊，第二十六节，你注意看，扫罗刚刚开始被呼召的时候，有灵恩的运动哈，圣灵高在他的身上。你看十章二十六节怎么记载，请大家来看一下。扫罗往基比亚回家，我不说他的老家在基比亚嘛，对不对啊？基比亚就是土匪窝嘛啊，可以这么讲啦啊，匪类比较多了哈、啊，当然也有善类了哈、啊。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二十七节有什么？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有没有看到？哦，来，我们来看十一节。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么？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么？有没有看到？所以当时扫罗被高利，虽然有圣灵的工作，但是那些人接不接纳他呀？普遍不接纳啊，就好像耶稣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啊，犹太人就说了，拿撒勒还出什么啊？是不是啊？中国一个小农村还能出什么伟大的传道人啊？大家都瞧不起的啊。常常我们是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啊。诶，上帝的作为很奇妙啊，就在一个民族内部的转变的当中，神就拣选了这个偏亚悯这个基比亚扫罗出来做以色列的王啊。各位，当我们去研究这些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挺有意思的哈、哦。所以以色列人最后怎么样在一个扫罗王的带领之下，大家能够同心去抵挡这个非利士人，哇，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了啊，不太那么容易的哈。好，就好像教会一个传道人啊，这个从这个在教会调皮捣蛋开始哈、啊、最后奉献了，最后还回到教会去服侍，哇很难哦。人家总是觉得说讲台大概没你的份哈、啊、最多最多就教主日学了，因为那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在会友的当中，懂我是吧？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的。因为看着他吃奶长大，从不成熟到成熟，最后还说上帝怎么会招他呢啊，你努力了半天，最后一句话送给你啊，也挺受伤的了。所以我跟大家讲，这里面非常有趣啊。当你去研究的时候，你知道哦，这里面啊，君王的服侍是有他成长的过程啊。好，我们啊，让你们去了解啊。第三个，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了，社会道德非常的衰败啊，社会的秩序非常的烦乱，这是四世纪的一个背景啊。 那么这个道德本来就是衰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里面有特别讲到诗诗的背景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社会的道德衰败呢，在你的28页。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28 页。好，请大家一同来看28页了啊。在世事的背景里面哈，基本上哈，拜偶无道德，拜偶像的风气很盛行的啊。那么一个是宗教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拜偶像；一个是啊，属于成圣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没有道德。那么从四世纪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六里面就讲到淫行啊，这个淫乱恶行，这是社会的败坏。那么四世纪二十章讲到族群的分割啊，支派互攻啊，你跟我。大家彼此不能够啊连结在一起啊，那么它产生了偏压敏支派的残缺啊，后来就后悔去补救了啊。那这个拜偶无道德是生活的腐败任意而行啊，一个是宗教的虚假心中无王，这是读四世纪的两个，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生活的啊，都违反了这个十诫啊，都违反了十诫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在当时世事的一个背景哈。从这个道德的背景的里面，社会秩序的繁乱的当中，上帝怎么样成为让他们成为一个复兴的一个大的器皿哦，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啊祭司的国度。这个就是沙漠记上第一章到第八章，我刚刚一开始讲了重要的路线，以便一切的神。啊，这个以便以谢的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一个黑暗的世事时期带领到一个属灵的复兴啊，这是第一章到第八章研究沙漠生平里面我们要去看的主要路线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教会复兴一定要从这一到八章去研究的啊，教会的复兴要从这里面去研究。好，那么我们翻到沙漠记上，我们稍微的来看第七章啊，第七章来看一下啊，稍微来了解一下，慢慢给你们有一点啊这个 background input 进来哈、啊、你去了解哈、啊、在这些背景的当中哈、啊、沙漠记上一到八章我刚刚讲了神学中心以便以谢的神啊，那么一直上帝要等到忍耐等候他们以色列的悔改，到了沙漠记上第七章好、啊、我们看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就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四节，以色列人就除掉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好，这是什么？信仰的问题，对不对？在信仰的里头，他们真正的从一个黑暗的世事时代，他们走出来了。好，当然这是简单的讲哈、啊，会到了第七章有一个结局哈、啊，一到七啊，到了第八章就开始要立王了哈、啊。好，那么就进入到一个伟大的联合王国的时期。好，所以哈、啊，一到八章神学主题以便一些神，我们后面才会讲哈、啊。好，那么我们看第四个哈、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原来在沙漠啊、这个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各个支派是分地安居的，大家的居住啊、都有自己的这个长老啊，都有自己的这个地方。请大家翻到17页来看这个地图啊 ,17 页啊。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支派的联盟时期啊啊，第26页可以看一样的 ,26 页啊，请翻到26页好了啊。那么这些的支派呢，大家呢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央政府 ,center government, 没有的啊。每一个支派都因着上帝的话语，因着耶和华神而连结在一起。可以讲说没有一个啊大的一个啊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啊。那么是属于一种支派的同盟。而沙漠耳记进入到第八章开始要求立王，到了第九章啊慢慢就开始设立这个扫罗王的时候呢，就把整个以色列的支派啊，除了立位人，除了祭司的系统，然后就慢慢的转换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啊，在一个 king 一个君王的带领之下，这个君王就代表了上帝，本来是不需要有君王的，是神自己亲自来治理啊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但是到了沙漠记上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这个松散的支派同盟转到一个新兴独立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啊，为什么呢？ 我想部外第一个，因为有外侮的欺负，对不对啊？外邦人比以色列人强大，对他们来讲啊，他们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一个连结啊，这是因为外侮太强大了啊，造成他们希望啊有这样的一个连结。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外邦人啊，特别是非利士人，他是五城联盟哈、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到沙漠记上啊，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个五城联盟哈、啊。请大家一同看沙漠记上啊，请大家看到第29章啊，29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非利士人呢，他是属于这个联盟制，也是一种联盟制度啊。但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每一个联盟都有一个主，就是每一个城都有一个王哈、啊。那么你注意看，比如说29章，请大家一同看29章哈、啊。好，第一节哈、啊，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亚佛，以色列人在耶斯列旁的全旁安营。第二节，非利士人的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头。好，那么你注意看，这个雅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王了哈，因为大卫当时逃难的时候曾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哈。我们翻到沙漠记21章第10节啊，来看一下，这都是还是背景哈。你现在如果不熟的话，这些我讲到目前这些经文你都不熟的话，就表示你从明天开始需要沙漠记上下至少得看一遍了哈，要不然的话你会跟不上了哈，因为沙漠记人物太多哈，真的，我们自己研究沙漠记哈，人名哈也是研究了很久才搞清楚的哈，好，大家需要把这个名字搞清楚哈。来看沙漠记上21章第10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王，逃到什么？加特王雅吉那里，有没有看到？啊，加特王雅吉。那么这些非利士人去打仗是五城联盟啊，加特是其中的一个城啊，有好几个城，他们去联合，而且这些都有 king 出现，有王出现。以色列人是没有王的啊，以色列人有族长，以色列人啊有他们的长老，但是却不像外邦人一样有这个一个王出来做带领啊，这个王一出来就非常的威武了啊，雄赳赳气昂昂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外国的一个外族的欺压之下，看到外族他们更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因为有王的关系啊，所以也造成了他们想要立一个王啊。所以这些都是有一些原因的啊。好，那么整个沙漠记呢就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入到一个王的一个阶段，而这个王其实也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一个预告跟应许。我们看创世纪17章啊，创世纪17章啊，我们大家要来看一下了，创世纪17章。因为神本来就是要立君王的，而这个君王最早的身份是在亚当的身上啊，这个我们后头会详细讲啊，先给你一个大的路线哈、啊，有一点 idea 哈、啊，然后我们来研究这两卷书哈、啊。来，我们看撒母记创世纪17章，请看第6节哈、啊，请注意看第6节哈、啊。好，我们看撒母记上17章第6节，请读：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有没有看到这个君王哈、啊？英文加 s 哈、啊，众君王。那么这个君王的路线到什么时候实现呢？啊，就是到了联合王国的时候，我们叫部分实现，因为真正的君王是遥指的弥赛亚，万王之王。啊，这个先停到这里啊，没关系的，我们都会详细去看的啊，先给你一个大的一个思想跟架构啊。好，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第5个，从半游牧的民族到农商业的一种社区的一种形态啊，这些做生意的啊一种形态。啊，这是在沙漠记时代背景转换当中我们看到的哈。好，我们看第6个，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从地方的分权进到中央集权。好了，我们刚刚讲了，原来都是族长制啊，长老或是族长，这些长老跟族长他们是有权的啊，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却是在本地，对不对啊？却不能够把这十二个支派连接在一起啊。但是今天呢，在沙漠记的里面哈，地方的分权变成一个中央政府哈，在这个中央政府的里头，很重要的祭司的体系跟政治的体系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好， 如果你们读西方的神学家的研究，那么他会告诉你，祭司的体系在沙漠记的里面跟君王的体系是对立的啊。你去研究西方神学家，基本上他们认为是对立的啊。你们如果看这个啊，那个天道的这个注释书哈，基本在这个立场是这个样。我呢刚好不一样哈，我不是故意要跟他们不一样的哈。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看啊，特别西方的神学家讲到，当扫罗立王的时候，大家都晓得扫罗第一个犯罪是犯什么罪？问问你们。对了，献祭哈。那么他等沙漠等了很久没有来，对不对？啊，好了，西方的神学家就会告诉你说，是沙漠不喜欢立王，因为当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其实沙漠是最不高兴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很重要的，西方的神学家他告诉你说，是因为沙漠故意延迟，懂吗？让扫罗去犯罪，意思就是代表祭司的系统啊，因为沙漠也是属于祭司，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也是士师，三个职分在他的身上，他代表了这个系统呢，有意无意的啊，要来对抗这个君王系统啊。那么这是西方神学家常常在这上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么我的研究不一样，刚好相反啊，刚好相反啊。那么怎么样的相反呢？我们后面详细再讲哈。所以我就给你讲有一些的立场，所以你去研究这些书的时候有一些立场。那么詹正义牧师的沙漠他是权威了哈，他的沙漠我也听过哈，就是在教会看我也听过哈，他是非常有水准的哈，这是没话讲。但是这个在这方面的立场是属于西方神学家的立场，那我个人研究是刚好不是这样。我并不觉得祭司跟君王是对立的，因为我自己好好的一个一个经节读沙漠记的时候，我觉得祭司跟君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反而祭司在旧约的当中是一个印鉴，是王的印章，懂我意思吧？这个王的印章很重要，因为一个祭司系统到了哪一个王，那个王就是正统啊，这个你们记住非常重要。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国玺嘛，对不对？这个玉玺一盖啊，拿到了这个玉玺就是正统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任何国家今天都是一样。那么在旧约当中没有这种东西的，那么特别以色列人是祭司的系统很重要，祭司特别是大祭司的系统来服侍哪一个君王啊，进到哪一个君王，这个系统就开始正式的来服侍这个君王的时候，就代表了他是一个正统。那么像扫罗后来他的祭司系统到了大卫，哎，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了。哎，这个事情产生在哪里呢？我们看沙漠记上来看一下，请翻到沙漠记上啊，我们大家翻到第22章啊，来读一下22章啊。我给你现在给你一个大的 picture 啊， whole picture 就是大的东西啊，细的我就不讲啊，让你去了解啊。来，沙漠记上22章20节，请大家来读一下，这是祭司的系统开始进入到大卫的阵营里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一开始就讲了，在沙漠记里面你要研究两个，至少有两个系列的哈，严格讲起来三个了啊。先知的系列是一个，那么当然讲的比较多是祭司跟君王的啊，这两个系统。在22章第20节，亚希图的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啊，这个他逃到大卫那里，因为亚比亚他呢将扫罗杀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啊，这个亚比亚他的父亲啊，就全家都死掉了啊，因为大卫逃难的时候曾经逃到这个亚比亚他的他爸爸的家里啊，这个亚希米勒啊那里，亚希米勒就被杀掉了啊，杀了非常多人，以东人多一句把他杀掉了啊。那么当杀了以后呢，这个亚希米勒儿子亚比亚就逃啊，就逃到大卫那里了。这是一个大祭司的系统，这个系统从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就开始啊进入到这个大卫的阵营里头去。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转换，从此之后大祭司系统就进入到大卫的阵营里头去哈。啊，这是一个对大卫来讲，从22章的亚杜兰开始先知跟他说话。来，我们翻到22章啊，翻到22章第5节啊，来看一下，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到了22章第5节，先知加德跟大卫说话，上帝差派先知讲话了，看到没有？ 接着到22章结束的时候，亚比亚他投奔到大卫那里去，大祭司的系统来归。好，所以你晓得先知祭司全部都跟大卫王连结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大卫一生当中真正从实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大的事件，非常大的事件。如果你研究大卫生平的话，那么这是一般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说祭司的系统跟大这个君王的系统是永远都是对立的。 No， 一文就是在扫罗也扫罗的跟撒母耳的关系也不应该是这个样。但是这是我的立场了。不过我也很坦白的讲，你们去神学院嘛，学术研究嘛，你们可以看看不同的立场啊。对我来讲，我个人认为，如果把沙漠记的联合王国的时期，祭司跟君王是做对立的话，这会产生很多不协调的地方啊，很多的经文反而不能解释啊。我不是从这种角度看啊，但是祭司的体系跟政治的体系非常重要啊，就是君王的体系啊，这个我们都会有图表的哈。那么我们看第七个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当时的祭司很腐败，整个是一个黑暗的士师时期，祭司是以利大祭司，没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很稀少。那么怎么样神要从一个这样的一个没有上帝的话语的一个大祭司的里面开始产生一个大的复兴呢？所以上帝就使用了哈拿这个妇女产生了这个撒母耳，生了撒母耳，那撒母耳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先知因为从但到别示巴都知道撒母耳有耶和华的话，他所说的无不应验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不好，来看一看请翻到撒母耳记上先把大的背景了解一下慢慢来，这个书卷非常大。我们看第三章，请看19节在三章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第20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有没有看到？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给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话传遍以色列。当时大祭司是以利以利却没有神的话这是信仰的角度，上帝照样成就他的事，开始做一个大的转换。好，那么约柜跟会幕跟以色列的属灵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看到他们的宗教信仰的问题我形式主义，刚刚我说了今天的教会21世纪还有形式主义这很可怕的。你研究沙漠再看看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一不小心走到沙漠记里面的状况，从第四章开始太重要了是不是别人会倒我一定要倒这都是形式主义。很多的东西我告诉你去研究研究日光之下别无心思去研究研究这是沙漠期太重要。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待会再来讲。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研究沙漠期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学习，能够晋升到神的话语里头，看到那个时代的光景，也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光景做一个比较。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